感谢神啊！圣诞节就要到了啊！我们这里年纪比较大，可能对圣诞节没有那么兴奋啊。你们兴不兴奋呢、啊？
小孩子兴奋又牛啊！
圣诞节可以说是啊，全世界的节日，我发觉啊，但是一般呢，国家呢是把它当成一个节日啊，一个出去玩或者一起吃喝宴乐啊，朋友相聚，家庭相聚啊，也是有听到声音吧？有哈，的确是很喜乐的日子，并且还要买礼物啊。不过买礼物呢，对年纪大的人可能比较辛苦一点。昨天我跟师母去一个 shopping mall 去找礼物，因为我的孩子们、孙子们要到我家团聚啊。我挖掘这个停车都很辛苦，人之多啊，美国人就是每一年大概就这时候购物，对不对啊？这时候买礼物，但是我们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不会有这些活动啊。那么，但是的确圣诞节呢是一个让人喜乐的日子，因为家庭团聚啊，买礼物相送啊，也是表达我们亲人朋友之间的互相关怀跟爱心，有它的意义。但是圣诞节的最大的喜乐应该是我们知道它的意义啊，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啊弟兄姐妹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啊，思想一下耶稣基督降生对我们的意义啊！我每次一想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真是一个最贵重的礼物啊！上帝爱我们世上的人，他不要我们这个世上的人在一生活在常常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很多的挣扎啊，然后死了就死了，没什么意义。上帝不愿意人类这样活，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，他来到这个世，把他自己的贵重的儿子，独一的儿子给我们。为什么给我们？因为叫他到世上来，要代替我们成为罪人，他要赎去我们一切所有因为远离神、不认识神的那种罪，代替我们满足上帝的公义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最后复活。他目的要我们这些本来不认识神、活在自我里头的罪人，因为我们那个罪的刑罚已经被负了，所以我们满足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绝对的爱我们，绝对的爱我们，永远不会撇弃我们。这是贵最贵重的礼物，这是圣诞节的意义。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，记载就是第一个圣诞节啊，耶稣基督降生，圣经中唯一两个记载的地方，一个是马太福音，一个就是刚刚读的路加福音，记载耶稣基督降生。在那里，上帝借着天使向卑微的牧羊人说，借着天使跟他们讲，今天大卫城里耶稣基督要降生了，上帝的儿子，他就是他们一直在盼望的一个拯救的王、君王要降生了。而他降生要把平安赐给世人，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，而上帝自己得荣耀，因为上帝最后让人都归向他。这是美好的信息，大喜乐的信息，而牧羊人领受了，所以他们心中非常的喜乐平安。我们也一样，当我们领受了，我们心中非常喜乐。不止这样，我们看到玛利亚也是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要从这两种人来思想，从第一个圣诞节，我们应该对圣诞节有什么回应？ 不只是这个圣诞节时间，而是说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里，尤其新的一年就要到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。首先啊，我们看看下面，我们看看 next slide。好，我刚刚这边有经文嘛哈，好，我们跳过去，读过了。读过，对，好，引言我也讲过了，我们就看第一点，从这两组人对圣耶稣去降生，我觉得对我们有一个启示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认真听神的话。你看牧羊人，天使向他们讲话，他们一开始很惧怕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惧怕吗？因为在旧约的时代还没有，还不认识上帝，原来可以用恩典来带来面给人。我们一般人不喜欢听到神那个时候，因为听到神马上就哦，我要讲圣洁公义，要很有道德，对不对？即使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，我接触很多慕道的朋友，有时候跟他提起信仰，他就不喜欢谈，因为他知道。你们信仰的人就劝人为善嘛，就是要道德公义嘛，其实不是这样子。道德如果要讲道德要行善呢，不需要信仰，所有世界的各国的国家的教育都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孔孟思想，每一个国家的经典都是用道德来规范你，这不需要，不需要福音。但我们的信仰是大好消息，他就是说人类的确应该活出善，应该活出你认为对的事，问题是我们活不出来。我们人自从远离神之后，我们人天生有一个罪性，所以我们需要靠主耶稣的赦罪重新有一个开始，需要主耶稣的真理还有他的圣灵住到我们心中，我们才可以活出我们认为所谓的对，这是福音。所以旧约的人耶稣还没有到，他们只是盼望说啊，上帝来拯救我们这个以色列民族，大概我们违背神的真理，大概我们的活得不道德，社会不公义，所以他们很怕被审判的。世上人都是这样，所以你会发觉世人不喜欢讲信仰，一讲到信仰大概就要讲我是我就他自己都会觉得我哪边做亏心事，不喜欢谈，会怕的。今天我们不会怕，你看没有？哎，牧羊人很奇怪哦，他们一开始很惧怕，天使跟他说：“哦，我是不是昨天做错事？我是不是哪天做亏心事啊？”但是他们愿意思考。你看，他说：“让我们就去看看，因为天使跟他说，今天那个救主啊，拯救人类的主的神的王降生了，他们要去看看，去探讨。”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，对我们基督徒的一样。我们要多探讨神的话，我们多探讨神的话，多思想，不只是读啊，要默想，想想这个意义对我的意思，这个话到底讲出上帝的美好在哪里，福音到底在哪里，恩典在哪里，你会被感动，圣灵会工作，你生命会慢慢被改变，活出更喜乐平安并且更合乎神心意的。你知道基督的信仰不是靠道德约束来改变一个人，知道吗？道德约束世界上都会，你父母从小道德约束，学校社会给你道德约，可是你看今天世界有改变吗？这国家有改变吗？人类有改变吗？越约束越反叛，对不对？福音就是上帝用他自己的灵进入你的心中，他的话就会活过来，他自然超自然的转变是很慢，是很慢啊，超自然的很慢，约束很容易，对不对？我打你几下你就听话，可是不打你就不做了，对不对？暗中做，对不对？道德规范人家看不到啊，看到我赶快遵守法律，不看我才不管，对不对？道德约束不能真的改变人，就上帝伟大的爱借着圣灵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看到自己，光照到自己的罪悔改，然后又看到耶稣这么的爱我，即使我是不完美，我是罪人，他仍爱我。因此，在这种爱之中，这种上帝的话呢，就自然潜移默化改变一个人。 今天我们对孩子一样，如果你有教导孩子，你对你的孩子不能打骂，打骂没有用，对你的孩子就是爱。当爱的时候，爱它自然就会转变。这我自己，我有两个孩子，我有孙子，我都知道，真的是这样，福音就是这样。这牧羊人在传统教育之下，道德约束之下，他们很怕，但是他们愿意去听。我们也一样，对福音的真理要努力去思考去想。所以他们说我们一起去看啊，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是历史上第一个查经小组，对不对？他们一群人查经，我们去查考查考。所以我们教会很好，每礼拜二有查经小组啊，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参加，一定要参加。因为你不能只靠听到一片段几句话，你要从头到尾去了解它，大家去分享啊，分享，然后还要自己还要思考，认真听神话。我们跟玛利亚也是，我们请看下面一个诗案。你看玛利亚也是一个认真听神话，所以他找到救主啊。玛利亚当牧羊人呢、啊，去报告这个好消息给他们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在等待一个救主嘛。因为他们国家灾难了，他们已经亡国了，他们自己觉得大概我们以前违背上帝太多了，道德不好了，社会败坏了，他们在等候拯救，他们想只是一个世界上的拯救啊，帮我复国吧，不是真正的拯救，所以你先自己改变，对不对？玛利亚呢，听到牧羊的话，一般人听到牧羊的话不会反应，你看他们就诧异，他们觉得奇怪，甚至也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牧羊人 是一个很卑贱的工作，在以色列当时牧羊人的工作是甚至于社会的活动不准参加，我们今天聚会牧羊人不准进来，你们是不解，整天跟动物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社会地位学问很低，人家看不起，自己也很自卑的，他们愿意听了神的话去报告，那些人不听，但是玛利亚要听。十九节说，玛利亚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的话要我们反复思想，对不对？诗篇第一篇怎么讲？凡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上帝的话只是听过哦就算了，读过就算了，有帮助但还不够，那只是一次打一次强心针，回家马上忘，对不对？反复思想的目的，圣灵就在那里工作，请改变我们的心。所以对上帝的话要有这种态度，玛利亚也是这种态度，所以她被上帝使用了。在人类历史上，玛利亚是最被高举的。你知道天主教把玛利亚高举上圣母啊，圣母玛利亚，你看，不是神之母，想当把它取名叫上帝的母亲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母亲嘛。玛利亚这种特征，我们看下面一个诗篇，玛利亚真的是这种特征的人。记不记得她还没有怀孕的时候，天使也是啊，天使要借着她怀孕，还没有结婚就让她叫童女受孕啊。圣灵是神嘛，可以让她有从没有变有。上帝是一个死无变有的上帝，所以他要借这个童女来怀孕，生下这个耶稣弥赛亚。天使去跟他讲了，跟他问完，他一开始很怕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旧约的人不晓得原来上帝是这么爱世人，可以宽容我们，可以让我们有第二次机会、第三次机会、第一百次机会，不管你多潦倒、多做什么坏，上帝都可以让我们改，不是要叫我们继续那样，因为他的恩典超自然的改变我们。当我们信他之后，圣灵他的道就开始洁净我们这个人的本性，慢慢我们会越来越远离情欲的败坏。玛利亚一开始很怕，哦，我又是做什么亏心事啊？结果天使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不要怕，我来跟你问完是说，上帝要用你了。”上帝要用圣灵让你怀孕，生下一个童生女，而那个人就是要成为你们以色列等候的救主， 也全人类的救主。哇，他开始思考。我想玛利亚那时候一定开始思考，旧约的确有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旧约有时候有救主要来啊，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，上帝就早就跟他们讲啊，说从你的后代，对不对？要怀孕，那个人要死，万国万民都蒙福。他开始会思想救主，人类的救主嘛，他可以解，他可以开始了解。然后他在想到旧约，他以前听到的，在他们叫做会堂听讲的，哎，对啊，旧约也讲到这种有预言啊，所以开始他，最后他说，我情愿让神的旨意行在我身上，不容易啊。当你反复思想上帝的话，圣灵越来越给你有信心了，给你明白了解，他愿意顺服，这个顺服很不容易，因为他还没有怀孕就生孩子，这还得了？一辈子都被这轻看了。本来女子在以色列的时代就被轻看啊，古代社会女子不要啰嗦，是早就没见，现在没有怀，这个人应该用石头打死。你看他有这个信心，因为他反复思想上帝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感谢神，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。我们第一步可以做呢，我们应该反复思想圣诞节的意义。马太福音、路加记载耶稣降生来，地上平安归给他喜悦的人。思想我怎么样能够平安？感恩我已经有了平安，为什么不平安？对不对？很多圣经的真理，我们要去思想，那我们可以活着更好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在新的一年要立志好好读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。那我想我们生命会更有力量，更蒙福，更多的平安临到我们身上啊！好，第二个，像我们要跳过一些啊，这个我就不讲了，刚我讲的。耶稣十二岁，玛利亚又是反复思想，我也不跟大家讲，回去研究。好，第二个呢？圣诞节，第一个圣诞节对我们的启示就是，我们应该活在福音的平安里头。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地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；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耶稣降生就是要把这个平安带到给世人。基督徒的平安跟世人讲的平安不一样啊！哎，不是说我现在很顺利我才能平安，当然很顺利我会平安；不是说我很健康我平安，当然会健康；不是我升官发财会平安，当然会。但是基督的平安说，即使这个没有，你不受这个影响到你内心波动，到你失去方寸。他有一种基督平安，有一种叫内心稳定沉着。即使外面有风暴，里头还是可以靠着主有平安，这是我们宝贵的礼物。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圣经怎么讲，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就跟门徒讲嘛，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所赐的不像世上人的平安，所以你们不要整天忧愁，不要胆怯啊，失去平安第一个就开始忧愁啊，内心焦急忧虑，最后甚至承受不了自杀，要不然就是全家投江自尽。我最近看这种报新闻越来越多哈，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容易的。今天早上我起来打开电脑啊，看看我同学的 LINE， 台湾都用 LINE， 不想用 WeChat， 不过他那个转的文章是用什么 Facebook， 但我又不用 Facebook， 所以我也看不到内容。不过那个 title 就是说活着真不容易，活着真不容易，的确是这样子。我们老了可能，不过想想我们一生奋斗，真是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从小呢，要苦读啊，要考试，考上。像我从小考试考上最好，还要努力念书，还要出国，出国以后这个环境、语言各方面都很困难，还要努力念书。毕业以后呢，还要找工作。侥幸上帝给我一个工作，找工作以后还要在公司要跟人家比，要努力，要不好的话马上就 lay off， 不像 国家机构，不像我们杨弟兄政府员工，在美国六 ，OK， 对不对？老了哦，结婚哦，结婚这个啊，养儿育女，跟妻子两个都要磨合，以前很难的，还要跟孩子磨合啊，这个养儿育女真的很不容易。养儿育女要结婚之后还有孙子，还要为孙子操心。很担心他们夫妻感情好不好啊，对孙子会不会教啊，真的是人生不容易啊。你会说我不管我离开那也不行，爱嘛，爱就是付出。爱 CS 路易有一个很有名作家说，爱就是会受伤，有爱就会受苦，对不对？有爱，除非你不爱，管他的，不爱，有爱就会受苦。但是这就是人，如果你不愿意爱，你最好把他这样比喻，你如果最好不要爱，你最好远离人啊，不要牵引，一牵引就因为受苦啊，儿子也不要，孙子也不要，跑远一点，要不然最好把这，然后你心就越来越硬。如果你不愿意怕，因为在一起受苦，你不敢爱，怕爱，你心就越来越刚硬，越独立可以，最后你就像躲在棺材里一样。C.S. 会讲，这不要怕爱。真正的爱，最后你会发觉，你超越自己，满足你。所以，这人生真是不容易，很多的忧愁，很多的波动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有平安。平安呢？基督的平安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体会到上帝的那个无条件的恩惠跟慈爱。越有上帝恩惠在你心中充满，越有平安。我以前讲过，到以弗所，想想上帝对你这么好，无条件对你这么爱，给你这一切的恩典的时候，你会有平安，你会镇静下来。所以当我们忧愁忧虑的时候，就安静在上帝面前，想想他的恩惠。等一下我要讲他的恩惠，但想想他对我的好处，单单思想能够平安，然后你信靠他啊，有时候我们脑筋到我们不信靠他这个恩惠，不信靠这位神，越信靠神你越能镇定。神是什么？神是掌管万有，对不对？神是爱我们爱到底，这恩惠。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，又保证我们的将来。你想到这个你可以镇定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外面，不是说问题没有，问题还是在那里，但是你可以先稳定下来，这是平安。愿恩惠平安从神归给你们，保罗这样讲。有恩惠就带来平安，我们基督徒就是忘记上帝的恩惠，就不能信靠他。我不信，有时候只是脑就不信下去，所以就平安不来啊。我们看看上帝的恩惠，请看下面一个诗啊。你看，上帝绝对不会定你罪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带你成为罪人，死了，上帝已经批准你，因信，你信耶稣，你就被上帝称为，被接纳，被认可。我们的不平安就常常我们很怕别人对我怎么看啊？啊，我是一个失败者，我这个人不够好，我不如人家。不必，上帝已经认可你这个人，因信就认可你是一个，通过你了，借着主耶稣跟上帝和好了。你看，与上帝和好，永远不定罪。这一生你不管怎么走，上帝不会定你罪啊！这不是叫你乱来啊！如果你真的体会出来，你不会随便，并且你还会感恩服侍他。OK， 所以这个是要，真的是要认真听神的话，然后让圣灵工作，然后祷告啊。第二个，恩惠有什么恩惠？我们有什么恩惠？你看。上帝靠我们圣洁完全，以我们为喜悦啊！希伯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说：“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，耶稣替我们这个罪人死，所以我们罪已经被饶恕了。不止这样，他还叫我们跟神和好，成了圣洁。上帝让这已经过去式了，过去了。上帝已经看我们是完美的。”上帝看到我们就像看到自己这个完美的耶稣基督那么喜悦，上帝把那个完美给我们， 这我跟不是叫我们不追求努力去越来越像耶稣，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的看我们。上帝看耶稣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的。你知道上帝看到我们，他是很以我们为他的喜悦，知道吗？这就是上帝的恩惠。想想这个，充满你的心，你会有平安。再看下面一个，上帝给我们什么恩惠？我们有最美的盼望，我们有那所谓的荣耀的盼望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就是上帝的后世，就是准备继承产业的。今天世界上虽然有劳苦，有很多的逆境，但将来我们一定跟耶稣一同得荣耀。什么叫荣耀？就将来的那个美丽啊，我们整个性情被改变，再也没有问人际关系问题，我们也不会有死亡，没有哀哭，没有苦难，这个世界上帝完全更新，这是真的，这是荣耀。将来整个世界更新，我们个人也更新，有主耶稣的性情，人际关系一切都不会再有，就像当初上帝创造伊甸园让人在那里没有问题。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你相信，你要默想，认真听，然后相信，你会开始有平安，因为我们有最美的盼望啊。好，再来看下面一个，第三个，第一个圣诞节给我们启示，我们活着不要惧怕。基督徒有上帝做我们的靠山，千万不要惧怕。刚刚我们一开始读了经文，对不对？神既然不惜把他爱子都给我们了，岂不把万物都给我们吗？他在讲将来的荣耀，万物。我们基督徒是有将来盼望，不像世人活着怕将来，怕别人的看法，怕都不用怕。你看主的使者一开始牧羊人惧怕，神说不用怕，不要怕，看我给你个好消息，他们信的，他们思想灵受，后来你看他们赞美神，喜喜乐乐的离开，对不对？玛利亚也是一开始惧怕，上帝是不是要来惩罚我，我是不是什么做亏心，上帝说不，我要用你，哎，果然用了他，生下一个孩子成为上帝之子。你看他要说惧怕，这两种人是最惧怕的，你知道他们太多理由惧怕，因为他们教育程度社会阶级最低嘛，哎，出去以后人家就看清他，然后也还敢在众人面前讲话，没有你的份，对不对？他成就没有人高，他最惧怕，社会最低，他们也像一般人一样怕，就像一开始说是不是我做不好，所以上帝要来跟我讲话，怕被定罪。但是在基督里永远不定罪，不用怕，怕别人看不起我，不用怕，上帝已经认可我，上帝已经称我为义人，不用怕，也不用怕死亡，因为我有保证将来的荣耀。基督徒是最不应该惧怕，我们有很多理由像世人一样可以惧怕，怕将来，怕我到底事业成功不成功，人家又怎么看我，我的家人怎么看我，我们怕将来我老了怎么办，我们怕将来的事，但是我们都不用惧怕，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的保证我们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，神赐给我们是什么呀？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。你看上帝给我们靠着他刚强，有他的恩惠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可以刚强，有他的保证不定罪，他的爱直到永远，不用怕，有将来的荣耀，不用怕，刚强，甚至有没有爱心，因为我们潜移默化，上帝这么爱我，想起来我们慢慢也会被他感染，像一样，然后我们会那个节制谨守的心。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，爱你没有怎么样惧怕，爱你没有惧怕，你教养儿女对你一样，爱你就没有惧怕，可以坦然交通。很多很多人呢与人相处，很多隐藏，不敢说，怕人家知道，怕我大概，哎呀，人家地位那么高，我地位那么低，哎呀，人家学问那么高，我学问，不用怕，上帝爱你，你不用去讨人喜悦，不用人的认可肯定，上帝 已经称你为义了嘛，已经把你看得完全了嘛，圣洁了。所以你可以不用怕，爱中没有惧怕。越活在上帝的爱中，越思想上帝的爱，越不用惧怕啊！这个圣诞节我们就这样思想，上帝就是加入上帝，爱中没有惧怕。OK， 如果我们惧怕，一直活在惧怕的生活，很可能我们还没有真正得救。请看看下面一些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段经文呢？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啊，不信的我了解啊。他说这些人是第二次的死，他们的结局就永远跟上帝隔绝在火湖里啊。圣经讲到最后人不认识神，最后就在火湖，因为他永远想不到上帝的爱跟上帝的光嘛。他这一生死了，他的灵魂就是跟上帝永远隔绝，并且在永远的痛苦。不信的我了解，杀人我也了解，对不对？淫乱我也了解，过淫乱生活，拜偶像，不把神当神，拜一些假神，我也可以了解。说谎话，这些不是说一次两次，我是讲说这种形式的生活。圣经当讲这个，不是说一次说谎就不能上天堂，那还得了？一次杀人就不能上？不是，他说如果一个人持续性过着一种仇恨杀人的生活，如果一个人过着一种形态是持续的不信神拜偶像，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就整天说谎，从来没有悔改的心，这些人我了解说跟永生没有份，他是活。但是胆怯怎么会啊？小胆小胆小胆的人不能上天堂。哦，我想到我小时候就是小胆的人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幼稚园了，我都常常被女生欺负，哦，女孩子欺负我，我怕，然后我后来不敢上学。我父亲又不敢，你看什么都怕，不敢跟我爸爸讲，因为怕丢脸，对不对？啊，又不敢上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父亲就很生气，很可怜。感谢上帝，我信耶稣也不怕。我在众人面前讲道，我也不怕；讲不好，我也不怕，对不对？胆怯，持续过一个胆怯的人生活的人，可能他不是真的认识主的爱啊。为什么？哎，有些人真的持续认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，尤其还没有信主的，很多人他到教会，你看信主以后，我们像兄弟姐妹，我们很多事可以分享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缺点也不怕人家知道。哦，不信主，很多人到教会他不敢跟人家交往，因为他怕人家，哎呦，他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？英文有一个叫 transparent 啊，他隐藏，他隐藏很痛苦，你知道吧？什么事隐藏在心里？不敢讲了，不让怕人家知道，躲躲闪闪。你信主又完全改变，你看，持续在胆怯生活的人可能还没信主，所以我们好好思想这个圣诞节，靠着主的恩典，爱中不惧怕，活出不惧怕的人生。因为上帝给我们就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，刚强，不用怕。努力的跟随主，不用怕；努力的跟人家分享福音，不用怕人家论断我；不用怕努力的侍奉，不要怕说我侍奉主，我是不是啊？时间少了一点呢、啊？我金钱少了，什么都怕，不用，上帝会解决的，真的。我记得我辞掉工作，全时间侍奉神，一开始也怕，哎，后来就不用怕了，对不对？上帝真的是会解决嘛？所以愿这个圣诞节的启示啊，预备我们新的一年的来到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来年活出有力、平安、刚强、毫无惧怕的人生，努力来跟随主。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我巴不得你能够认真思想圣诞节的意义。圣诞节就是上帝很爱你跟我，爱你到一个地步，用他自己的儿子来跟你交换。我们人是上帝造的，本来应该认识神，按着神的心意而活。圣经就是上帝的心意。可是圣经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如羊走什么迷失。我们生下来都不认识神，都迷失。为什么不认识神？因为我们的亚当夏娃，人类的始祖本来认识神的，他却背叛神，上帝的话，他听魔鬼的话，他 把那个一棵树的果子就吃了，从此跟上帝隔绝，生下了孩子都不认识神，社会也不认识神，国家教育也不认识神。不是那个不好，凡是把神以外的当成你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，最后你都受苦。什么叫做不得？什么叫救恩？上帝就是把神当神，那就是救恩。把神以外的当最重要、最绝对的，你最后一定吃亏。为什么？那个叫救自己。因为世上的人呢，没有认识神的爱，不认识神赐给我们的丰富预备的时候呢，跟永生的时候呢，他失去了安全感，他在抓这个东西啊，我抓地位，我抓钱财，不是钱财不好，这些都是好的啊，抓钱财抓命，他其实目的是要让自己更有安全感一点，他在找拯救，他从神别的自救，这个叫自救。有些人抓这个这个名望，哦，名望，我就觉得我这一生活得很好。问题是这些自救最后带来是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？消极忧虑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是彼此竞争嘛，哦，这个人要抢我的位置，哦，这个人比我成功，然后就自我开始想，就是这个比就自我中心，就带来更大的罪。这叫情欲，人类都有情欲，过度的欲望。只有我们被上帝吸引，认识上帝，把它当为唯一的拯救，这世界当东西就是不会捆绑你。世界东西不是不好啊，弟兄姐妹，当基督徒不是说不好，问题是你被它捆绑你就完了，被它捆绑你没有你就自杀了嘛，你就挫折感，你就失败，你睡不着觉，你甚至自杀，什么都失去。有了上帝的爱，其他东西你可以很适度的去享受。耶稣基督降生成为我们救主，就这个意思。愿我们还在慕道的朋友早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圣诞节前夕，我们再度回顾那个第一个圣诞节的记载，我们心中充满感恩，像玛利亚，像牧羊人，在世人看的是微不足道，他们却成为神所使用的人，而反而地位高聪明的像那个西律王，他们反而失去了上帝来的救恩跟平安与喜乐。愿这圣诞节我们更对你更加的感恩，让我们在新来的一年，我们活出一种在你里头靠你而平安，靠你而不惧怕的人生，并且我们能够努力的跟随你，让我们也真在新的一年常常在你的面前思想你的话，好像你的话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活出更平安喜乐的人生。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